俄罗斯卷入中东战争，南韩神器威胁中共、北韩和俄罗斯，欧盟推出千亿非洲投资竞争低价电动车市场，日本防卫上参与北约会议谈论中俄印太威胁，中共前司法部长唐日军被逮捕和伤害。南韩媒体说无人机事件暴露金家政权显著弱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9号礼拜六。在今日的新闻开始之前，先同大家分享70岁的香港刘先生服用了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的意外收获。刘先生因为三高问题服用三高代谢补，自从吃了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一直保持在6到 6.12 之间，血糖不单止稳定了，还更加令他吃惊的是成功减磅。听下他怎么说。
我的工友、同事朋友就见到我是9个月之内减了成10公斤20几磅，那我就觉得奇怪了，哇，为什么你吃什么减肥药啊？但是我以往就吃过5C0C 啦，我又吃过黑醋都没效的，吃这件事之后呢 OK 喎，掂喎，他是好过你吃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呢，就因为我这么短时间减了10公斤，除了个样子瘦点之外呢，是好精神，好散漫。功效摸顶的，这样子的真的摸顶的嘢，直接推介给其他人。9个月之前呢，你带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不吃。但是好精神喎，各个效果呢非常之好。即是讲都冇人信嘅，呢啲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我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嘅，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嘅。
刘先生嘅身体有咁多改善，正系因为三高代谢补嘅独家配方，以全方位嘅方式嚟调节同平衡人体各项机能，自然而然咁修复人自身嘅疗愈能力，从而达到健康嘅身体。如果你正喺度寻找一种纯天然嘅健康疗法，三高代谢补就系你最佳嘅选择。想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10月18号，俄罗斯和伊朗将在莫斯科金砖国家峰会之后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南韩情报院表示，平壤决定向俄罗斯支援12000兵力参战。总统尹锡悦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各方一致认为北韩直接派兵援助俄罗斯的做法对南韩乃至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南韩不可以坐视不管。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说，俄罗斯和伊朗全面合作条约将在金砖峰会之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访问莫斯科期间的时候签署。外界认为，如果这两国签署类似于莫斯科和北韩的防卫协议，那一旦发生地区战争，俄罗斯将向伊朗提供军事支持。18号法新社报道引述乌克兰总统府的消息说，莫斯科希望通过用北韩的军队来扩大和延长与乌克兰的战争。普京对媒体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就继续和北约作战。事实上，我们一直和北约作战，胜利肯定属于我们。有评论认为，普京的举动是在度测试国际决心的极限。无论国际对这个怎样反应，乌克兰都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南韩情报院消息人士指出，当局已经掌握北韩决定向俄罗斯支援12000名规模兵力，这个是北韩首次大规模向外派遣陆军兵力。北韩从8号到13号透过俄罗斯海军船舰将北韩特殊部队士兵送到俄罗斯。俄罗斯船舰第一次接送1500多名北韩特殊部队士兵到海参崴，预计很快会进行第二次接送。这个是1990年以来俄罗斯海军舰队首次进入北韩海域。根据掌握的情报资讯， 北韩军人获发俄罗斯的军服和俄罗斯制造的武器，和与北韩人长相较接近的地区身份证，以掩盖北韩支援兵力一事。据俄罗斯国防部泄漏的消息，多达3000名北韩士兵已经秘密编入俄军，并伪造为布里亚特族人参与乌克兰战争。当晚，乌克兰鸭绿江畔的居民抱怨，对岸北韩半夜反常灯火通明，大半夜好吵，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质疑北韩是不是在准备和南韩开战。对此，韩联社的消息说，尹锡悦办公室18号表示，在会议中，各方就近期北韩部队正前往俄罗斯以及援助俄罗斯作战的情报进行交流，政府对其动向始终保持密切追踪，积极寻求必要措施。另外，有到北韩参军的中国人抱怨话，人哋训练都是坐车，而中国人只能够行路，并且一行就是十几公里，而且被俄军要求他们执柴火和斩柴。在这个月初的南韩国军日上，公开展示了最新的原武5弹道导弹。据朝鲜日报的报道，这枚新型导弹具备极强的威慑力量，甚至可以覆盖超过一半的中国领土。报道援引中国媒体的评价，认为原武5如果装载一吨弹头，射程可达5000公里，将会令包括韩半岛、北京、东北亚多个地区都落入其射程范围内。原武5和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相似，能够在末端进行变相机动，对防空系统造成极大的压力。显然其目标不单只是北韩，还能够对中俄建立起更强大的战略威慑力。南韩媒体认为，如果南韩海军装备这种导弹的潜艇在潜行中发射，将可以覆盖中国全境，这个将极大提升南韩的军事威慑能力，南韩在区域战事平衡中的角色势必会更加重要。不过，中共在山东海岸布置远程火力，同样能够轻易打击南韩本土，因此南韩面对中俄的挑战，仍需谨慎评估其战略选择。18号，南韩民众上街游行，呼吁我们要统一半岛，解放同胞。据悉，南韩有好多人的亲朋好友在北韩受苦，亦一直无办法相见。网友他们认为，金家独裁政权早该消灭掉。10月18号的消息，欧盟国家积极推动多达1500亿欧元的非洲投资计划，以减少中共针对欧洲国家的影响。在这个之前，中共一带一路在非洲普遍撒网，导致很多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三个非洲国家出现债务违约，原因是接受了中共提供的基建投资项目。欧盟伙伴关系项目专员乌尔皮莱宁在埃塞俄比亚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欧盟的项目旨在支持非洲自力更生，这个和中共的依赖式借贷形成鲜明对比。目前包括巴基斯坦、赞比亚、安哥拉等国家因为中共的债务陷入危机。波士顿大学研究估计，从2000年到2022年，中共向非洲提供了1700亿美元的借贷。在中国国内经济条件存在严重问题的情况下，习近平在9月份声称，三年内为非洲再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引发欧洲国家担忧。欧盟27个成员国之前参与全球门户倡议，目的是透过捐款、优惠借贷和担保等方式，在2027年之前募集3000亿欧元的公共与私人投资，在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中亚等地区推行建设项目，协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建设。 在2021年到2023年间，该倡议已经募集到1790亿欧元的投资基金。另一方面，为了对抗中共电动车倾销影响，欧洲车企宣布推出多款更实惠电动车，反击中共政府对电动车产业的补贴战略。在欧盟增加对中国电动车关税的情况下，几款低成本的电动车会在近期推出，包括雪铁龙、标致和雷诺在内的欧洲汽车厂商都将参与其中，预计这个会让欧洲行业占据更多市场份额。行业认为，在电动车关税的作用下，明年欧洲企业在本土的电动车销售可能占据高达 24% 的市场份额，比较今年的 14% 有所上升。当谈到中共的不公平贸易竞争对欧洲造成了怎样的伤害的时候，资深媒体人庞中表示，由于来自中国厂商的巨大竞争压力，欧洲很多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将重点放在西方经济体的失业问题上，但是损失不单只限于工作的流失，欧洲对创新的影响关注更少了。中共的不公平贸易竞争不单止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工业创新，而且导致欧洲公司失去了在先进工业中的竞争优势。而欧洲车企这次推出了多款系列实惠的电动车，反击了中国企业。在这个之前，欧盟亦通过了至少在今后五年对中国出口欧盟的电动汽车必须缴纳最高达 45% 的入口关税，来应对中共新质生产力的挑战，反映出了欧洲的反击。据多家媒体在18号的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17号出席北约国防部长会议，这个亦是日本国防部长首次参与北约联盟的国防部长会议。会议期间，中谷元对中俄以及俄国和北韩之间更密切的军事合作表示深切关注。朝日新闻报道说，中谷元在会上表示，日本、北约成员国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需要继续团结一致，为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战争提供稳定和持续的支持。另外，他还谈到了日本附近日益增加的威胁，指出中共当局最近在台湾附近的军事演习增多，以及中俄军机入侵日本领空的威胁。参加会议的很多国家都提到，绝不允许以武力或威胁的手段来单方面改变印太地区现状。报道指出，北约首次邀请日本、澳洲、南韩和新西兰的国防部长作为印太地区伙伴国与会。中高元对记者说，北约的邀请证明了很多国家的共同观点，即印太地区的安全与欧洲和太平洋的安全密不可分。而北约秘书长吕特说，乌克兰战争表明欧洲的不稳定可能会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远至伊朗、中共国甚至北韩这样的国家都可能成为北约后院安全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当日较早的时候，中高元和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举行双边会谈，期间中高元指出，日本将向基辅提供更多自卫队车辆，以协助乌克兰击退俄国入侵。北约国家和盟友国亦一起讨论了关于加强乌克兰网络防御、国防生产和创新，以及反虚假资讯和 AI 新技术在内的话题。中共官方在18号通报江西省政协前主席唐一军案调查终结，移送检方审查起诉，并对他做出逮捕决定。在12月7号，唐一军已经被伤害，20大代表的资格亦被终止。通报里面说，唐一军对抗审查，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利用职权帮助亲属承揽金融业务，违规干预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和司法活动，将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公司上市、职务提拔、案件处理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一提的是，大陆财新网报道曝光唐一军案涉及恒大，不过这个报道随后遭到删除。报道里面说，2019年6月15号，沈阳市政府同恒大集团在沈阳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一军会见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共同出席了签约仪式。在唐一军主政辽宁省期间，恒大攞低全国第九大、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商行盛京银行的控股权，仲大举在辽宁投资房地产项目。外界认为正是有唐一军的帮助，许家印先至一举夺得盛京银行的控股权。当恒大爆雷之后，留低烂尾楼，造成巨额坏账。唐一军亦是继吴爱英和傅政华之后，有一名落马的中共前司法部长。北韩近期因为南韩无人机飞入平壤散发传单而怒羞成怒，金正恩宣布边境戒严，朝鲜半岛局势剑拔弩张。南韩朝鲜日报日前指出，北韩对于无人机事件的反应暴露了金正恩政府存在的弱点，即防空网非常脆弱。报道引述南韩军事专家的话讲，北韩的防空网存在严重问题，军方使用的雷达和地对空导弹等设备年龄超过40年，仍然在度使用前苏联设施，军备严重老化并且缺乏维护，这个导致平壤难以抵挡美国和南韩的联合空中力量。2017年美国 B-1B 轰炸机接近北韩丰溪里核试验场，金正恩透过媒体通报才知道它的存在。朝鲜日报指出，由于设备老化，北韩的雷达没办法区分战斗机和战略轰炸机，甚至难以辨别非隐形机。在面对小型无人机的时候，雷达感应器老化严重的问题暴露无遗。相对来讲，南韩有更加先进的中央防控控制系统，北韩的地面雷达需要各自侦测和通报，同时亦有能源问题。在联合国的制裁之下，北韩更加难以维护其老化军备造成的弊端。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北韩近期因为南韩无人机飞入平壤散发传单事件，暴露了防空网非常脆弱，雷达在小型无人机出现的时候难以发现美国和南韩的目标，问题暴露无遗。另外，金正恩亦害怕南韩传单里面揭露金家挥霍无度，怕北韩的老百姓造反等，反映出金正恩政权外强中干的特质。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说，北韩实际作战能力受到多重因素制约，这个亦解释了为什么金正恩政府对无人机入侵这么敏感。这节新闻就为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转发。感谢你的收看，再见。